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最近几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分享上行之诗，今天他要继续分享有关神的怜悯，这是神永恒不变的属性，因为神满有怜悯，所以我们要赞美他直到永远。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旧约的诗篇第136篇，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136篇。我们在诗篇第136篇中看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呢，重复的出现。整首诗篇当中呢，每一节的最后都是这一句。好了，我们来看诗篇第136篇。诗人一开始就勉励我们要感谢耶和华。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诗篇里面呢，不断重复类似的话，就像是轮唱。你要记得诗篇呢是以色列民的诗歌集，所以呢他们经常颂唱的其中一件事呢，就是关于神的美善和怜悯。第二到第四节说，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现在呢，世人继续劝勉我们要为神的创造大功献上赞美和感谢。他呢先提到一般性的创造，然后呢就列举神许多的创造作为。诗篇第136篇第五到第九节，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现在呢，诗人命令以色列人要为神给予他百姓的特别祝福，以及创造了他们这个民族而献上赞美和感谢。第十到二十六节说，称谢呢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呢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呢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为了让您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唱许多这一类的诗歌，让我呢来解释一下。像这首诗歌呢，以色列人唱的时候呢，通常呢是由男人唱第一部分，妇女呢则回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男女轮流吟唱的。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诗篇呢是让妇女唱后面的部分。这些特别的诗篇是这样撰写和设计的，以产生一种前起后应的效果。好，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尝试一下轮流诵读。如果您是弟兄，请您读前面那一部分，如果呢您是姐妹，那么您就读后面那部分，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样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些诗歌实际上是怎么样唱的了。其实呢，诗篇就是希伯来人的诗歌集。好吧，我们一起读诗篇136篇。我呢，请曾慧姐妹来读后面一句。好，我们开始。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山王噩，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首诗篇的目的呢，是让您对一个特定的思想或者意念有深刻的印象。我想呢，您已经知道这个诗篇的用意了。您呢，读完了这篇诗的时候，就知道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在任何境况中，任何环境下，神的慈爱总是永远长存的。这恰恰是您读完这篇诗所应该得到的教导。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观念呢，会牢牢地铭记在您的心中。这正是世人的目的，要让这个真理牢牢地铭刻在百姓的心坎里。好了，我们进入诗篇的第137篇。本诗篇呢是贝鲁之歌，写在大卫时代之后的许多年，是由被掳到巴比伦的诗人所写的。诗篇第137篇1到9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呀，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诗篇137篇呢，反映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苦况。巴比伦人羞辱他们，对他们说，哎，唱几首你们的歌来听听吧。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呢，歌唱呢是很重要的部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到今天他仍然喜欢以色列人的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他们的音乐。以色列人的音乐是活泼生动的，他们呢经常举行大型的音乐节。史牧师说啊，他们总是想买一些这些音乐会的唱片，尽管他不完全懂得希伯来语，但是呢他很喜欢听他们的音乐。哎呀，非常生动，充满了活力。史牧师说啊，每当他们去以色列观光的时候，他们的巴士司机和导游总会在晚上啊聚在一起唱唱歌啊什么的。晚上啊，大家就玩得很兴奋啊，唱夜间的歌。他们的歌曲呢非常吸引人，还有许多动作，很有节奏感，生机勃勃。他们唱，哎，让我们欢喜快乐，让我们欢喜快乐。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投入，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澎湃的感情。他们真的是很喜欢唱歌，听他们唱歌呢，总是个难忘的经历。但是在传道书说，歌唱有的时候啊，你根本就不想唱歌了。当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他们就挂念着荒凉的耶路撒冷，实在是很难开口再去唱有关那份土地上什么欢乐啊、福气啊、繁荣啊，以及神的美善呢。所以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呢，歌声就停止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我们想到耶路撒冷就哭了。他们对耶路撒冷城的最后记忆呢，只是一座被焚烧的烟雾弥漫、彻底被烧毁的城。回首耶路撒冷城呢，他们依稀能够看见曾经一度辉煌的所罗门圣殿，如今呢却被夷为平地的。他们所看见的是如此荒凉的光景， 这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如今呢，只能去追忆了，而且呢，是很难颂唱的。首先呢，诗人是指责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他们是犹太人长期的敌人，以色列民跟他们打过许多的仗，别的民族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们总会联手来攻击。每一次以色列民被北边的敌人侵略的时候，他们就从南边进攻，巴比伦人来进犯的时候，他们就从以东入侵，不但是幸灾乐祸，更煽动巴比伦人去摧毁耶路撒冷，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除掉它。耶和华呀，求你纪念着仇，神呐，照他们的恶行报应他们。因为神的话已经预言巴比伦将要灭亡，而且呢，尽管诗人和以色列百姓全都在巴比伦人手中受尽着折磨和痛苦，但是诗人呢，实际上却盼望神的仇敌巴比伦呢倾覆。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诗人所表达的这个观念呢，其实并不是出于神，因为神绝不喜欢施行审判，神呢绝不想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施行审判。但是呢，我们却经常看到神的审判啊临到作恶的头上，我们呢等不及神进行审判的日子尽快要临到，可是呢，神根本并不那么急着要审判人，神呢宁愿向人彰显慈爱，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呢喜悦施行慈爱。你还记得吗？当神差约拿到尼尼微城去，约拿呢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万一他去了，尼尼微城的人认罪悔改，神呢就不会审判他们了。他呢希望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亚述，他想看到尼尼微城被消灭，所以啊，为了确保神会施行审判，他就想办法逃到英国去了，以逃避神的呼召。后来呢，在神的压力和监禁之下呢，他终于到尼尼微城去了。尼尼微城的人听到他传的信息，个个在主的面前呢披麻蒙灰，神的慈爱因而就临到了他们。但是约拿却因此生神的气，他跑到了一棵罗藤树底下，坐在那里求死。他说：“好吧，神呢，你把我消灭掉好了。”神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生气啊？对吗？”啊，当然啦，我知道你是慈爱的。约拿呢还在生气，因为神不审判尼尼微城。其实呢，神并不喜欢审判人。我想啊，我们总是对神有错误的观念啊，以为神随时会拿着一根棒子等着我们，一犯错呢，立刻就挥棒打过来了。不是的，神呢渴望向你施慈爱，而神呢也在等候机会，能够找着借口说：“哎呀，没关系啊，我饶恕你了。”神正在等着你说：“神啊，我对不起你。”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实际上，诗人表达出内心的欢喜，因为知道巴比伦就要灭亡了。但是，当审判临到的时候，这并不是神心中的意愿。我敢肯定，神总是为要施行审判而哭泣。我们看到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城，看见这个城的时候呢，就哭了，因为审判就要临到这城。在路加福音第19章的42和44节记载说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耶稣一面哭泣，一面谈论耶路撒冷城将要面临的审判。这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好，我要跟你们扯平，你们拒绝我，把我钉十字架，我会报复，我把你们呢放在罗马的残酷刑具上，看你喜欢不喜欢。不，耶稣不会报复，他在哭泣， 他哭呢，是因为他们的恶行激动了神的审判，但是他为审判降临而哭泣。我能确定，无论什么时候，当神被迫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内心呢，总是充满着忧伤。好了，我们继续看诗篇138篇第一和第二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谢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大卫在这里呢，表示对耶和华的赞美，他呢全心全意赞美神，为神的慈爱和诚实，为神的话语，更为神的话语超乎他的名声来称赞他。而且呢，全地没有任何名像神的名如此的崇高。在旧约时代呢，犹太人对神的名号极为尊敬，所以他们永不说出神的名号。他们觉得人的嘴唇是不配读出神的名字。结果呢，后来抄写圣经的人在抄写的时候，每当抄到神的名，就只抄下了子音，把母音呢省掉了。这样当人读圣经的时候，他的脑中呢就不会发出神名字的这个声音，因为单单有子音呢是无法发音的。因此呢，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每当读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总是低下头。目前我们研读诗篇呢，你就会发觉诗篇中经常提到，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超乎你的名等等。这些经文呢，都强调神的名。箴言书第十八章的第十节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所以呢，他们只抄下子音，就是 YHVH。 你尝试发音呢，是不可能读出声来的，因为他们是故意把母音省略了，让人们呢不会想去读那个名字。其实呢，这并不是神要他们这么做的，而是人照着宗教的传统去做而已。有很多事情呢，都不是神要求人去做的，而是人把这些事变成宗教传统。因此呢，我们就只好跟随人的宗教传统，而实际上呢，这些事情呢，都不是神的命令，或者是渴望，或者是意愿。人呢，总是喜欢无中生有，造出一些宗教上的花招，而不是直接的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继续来查考诗篇，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神看重他的话语过于他手所做的工，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圣经上说，天地都要废去，但主的话一点一画也不会落空，都要成就。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问题，请别错过。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罪恶。这位听众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特别指明有哪些罪是我们不可以触犯的，例如奸淫、撒谎、欺骗等等。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做了，但圣经并没有指明那是罪，而我们却犯了呢？那怎么办？或者我们怎么知道所做的事会不会讨神喜悦呢？
主说过，将他的律法写在石板上的日子呢，已经过去了。他要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想主这么说呢，他的意思是，他要赐我们一种天生的意识和认知，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认为，当你做错了事的时候呢，你知道那是不对的，这是圣灵的定罪。 因此呢，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真的，圣经并没有特定在某处明说，哦，这是错的。但你做了的话呢，在你的心里或者是在你的思想中，你会知道那是不对的。
感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信仰的问题，请您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给他，他很乐意的为你解答。下次我们要看的内容讲到神的话语广博超过他的名声，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教训。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Thank you.